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啊，再一次做客我们的新乡小站，当然还有我们的美玲在这里。美玲你好。
凯川你好。
洪牧师你好。
凯川你好。美玲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美玲啊，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洪宇建牧师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哈，其实呢，我们是想要再跟洪牧师来分享和询问啊，因为有一些朋友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逾越节，也不知道呢耶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逾越节呢去到耶路撒冷，更不知道圣殿呢是什么意思，还有就在圣殿里有卖什么牛羊鸽子哈，甚至还有兑换银钱的这些地方，听起来呢就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背景。那上一次洪牧师都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哈。
是啊，可能我们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会说又卖什么鸽子啊，卖什么牛羊啊，但是在当时呢跟献祭有关系的，所以洪牧师也跟我们提了。
洪牧师，那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再稍微的概括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东西？
好，关于耶路撒冷，在旧约当中已经启示了是神的圣殿所建的地方。神的圣殿呢是在摩西当时到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就表明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那从会幕开始，在这里呢圣殿当中有牛和羊和鸽子呢，是因为耶和华神启示以色列人他们要守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节就是逾越节。而这逾越节呢，就是当年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在那个逾越节的当晚，耶和华神呢击杀了所有在埃及境内投生的，但是除非有了羔羊的血被保护的那些以色列的家庭，他们的长子被保护下来了，因此呢他们就在这儿有一个新的观念进来了，通过献祭他们的罪可被赦免。
但实际上呢，这些牛羊鸽子并不能真正的去赦免人的罪，
是
一个预表而已哈。
是，这只是一个预表，它是要借助啊，预表了耶稣真正的来到世上，他的宝血一次献上才能完全我们。但是在当初那个时候，这个意义还没有完全显明，他们以为就靠着这些牛啊羊啊，他们真的能够求他们的罪被赦免了。其实呢，希伯来书讲得好，每年都要献，每次都要献，就表明这些罪都还在。正因为我们是要去献祭，表明是求神来赦我们的罪的时候，人的罪也借这些事情是表明出来了，就说明有些时候一些宗教上的行动并不表明能够矫正我们背后的动机，甚至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勾结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借着牛羊献祭的事情来做买卖来图利，所以他们在店里面呢，那时候摆牛羊来买卖，所以呢这就引起了主耶稣的愤怒。
哦，这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啊，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看到啊，事件的发展呢就让我们感到很惊讶，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另一面哈。那我们把这个圣经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稍微读一下哈，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来发展的，好不好？
是，很好。
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从二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哈，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啊，仿佛给了我们世人另一面啊，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好像在传福音或者听很多的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呢，都讲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讲到主耶稣非常的慈爱，对我们任何有罪的人都是非常好的啊，没有可能会对我们翻脸呢、啊。但是在这里突然看到耶稣进到圣殿当中，居然还可以拿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而且好像很愤怒啊，把钱都倒掉，推翻他们的桌子啊。牧师啊，在这里到底为什么主耶稣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且对那些人这么愤怒呢？因为按常理他们都在那里做这些事情嘛。
你的问题就提到了，实际上就是说 主耶稣为什么突然会出现我们意料不到的那个态度，要洁净那个圣殿。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来说吧。第一呢，他要表明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和权利，因为经上记载着说，特别马太福音提到他的说，这是我的殿。原来耶稣才是这殿的真正的主人，圣殿就表明是神所居住的地方，这是圣殿的根本含义。如果耶稣说是我的殿的话，使我们不得不想他是谁，他就是那位神嘛。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借助这个殿到底应该是做什么作用的，当然只有殿主人才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常常知道主人有他是拥有权所有权，我有这样东西该怎么用，这个规则由我制定。比如说我来访问你凯船或者美林家的时候，当然要遵守你们家的规矩，所以你们说进门来要请脱鞋，当然要脱鞋。你不能说我家是不脱鞋的，所以我进你家也不必脱鞋，那就显得很荒唐可笑了，因为这不是你家。耶稣在这里说这是我的殿，把他的身份说出来，所以耶稣他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个殿神设立在我们当中是要起什么作用的，这是绝对不能用人去随便就把自己的意思加在上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表明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尤其容不得罪恶的事假借神圣的名义推行。因为什么呢？就是摩西十诫里面第三诫，不要妄称你神耶和华的名嘛。那因为在圣殿里做买卖，在圣殿里，特别是在这个名义下面，人们都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圣洁的。本来主说的，耶和华神说，你们献祭的牛和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这是表明将来为我们真正献祭那位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借着他们要审查每一个小献上祭的，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没有瑕疵的来献给神。本来这是一个很圣洁的要认识神的一个举动，可是却被他们把圣洁的标准给垄断了，由他们卖出来的牛和羊鸽子才算是合格的，别人带过来是不行，那么就给他们谋取暴利提供了门禁。所以这里面有些其实是并不合格，但是只要是经他们手卖的就可以，那就是真的是假借神圣的事，把自己的罪恶的图利的心摆在里面去了，那也会使很多人跌倒的。所以因此在这儿呢，上帝呢他的那个忌邪的一面他就要显露出来了，很重要。因为神永远他是慈爱的，他是赦免的神，但是他一定是公义圣洁的神，这两面任何一面不能去否定另外一面。为什么主愿意赦免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定义要被他拯救，我们要归向圣洁，才是主要赦免我们的。我们不悔改，主的赦免不是让我们带来了一个可以继续犯罪的权利，而是要我们都要悔改，都要认罪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耶稣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地方呢，就表明真正的属神的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两个身份，一个以神的身份，这是我的殿，他要说话；另外一个就表明属神的人，因为耶稣是在我们面前是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也是成为在我们中间在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兄的啊，我们要遵循他所树立的榜样，我们不能看作神的神圣的事情被亵渎而无动于衷。所以在这里面耶稣也给我们树立这个榜样。因此在这里面耶稣一反我们平常觉得的那种和蔼可亲的姿态，所谓用暴力的举动赶散那些做买卖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倒掉他们的银钱，用这个方法表明上帝的愤怒从天上真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清理圣殿的举动，其实我们不必感到很惊讶，因为神本来就是忌邪的神，神本来就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必须把耶稣把他全面的认识，不是只是挑选我们愿意来认识的一面啊。我们有的时候人很诡诈，只是愿意来认识一些主表示对我们罪赦免的地方，而不愿意面对主对我们的罪要进行审判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呢，耶稣借助他清理圣殿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如果你说神要我们献祭给他，那在圣殿里面买卖这个牛羊也只是卖一些东西去献给神而已，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么愤怒呢？如果像刚刚洪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就是那些人他们买卖并不只是买卖牛羊那么简单，
是
他们是一定要他们从他们那边买的才可以献祭，是不是？
是，这是他们垄断了这个行业，这不是圣经上所吩咐的。 因为有没有瑕疵，这可以做一个客观的检验。那如果你不从他那里买了，那可能会受到刁难。所以他们呢，在那里买牛羊，就是把他们的图利的贪财的心加在上帝的圣洁的侍奉当中。
所以耶稣愤怒是因为他们那些人贪心。
是。
从另一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耶稣当时他那种愤怒。就是刚才洪牧师特别讲到，上帝是慈爱的，但同时呢，他的慈爱并不是容让你可以继续的去犯错误，让你去做更多的坏事。那同样今天我们父母教导儿女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对孩子好，爱孩子，并不是说我们爱你你就可以去做更坏的事，而是爱你是让你更好的来听父母的话。同样呢，父母的管教也是非常正当的，如果父母没有管教，那孩子就去做更多的坏事，父母还是纵容他的话，那这个父母也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
在孩子的罪上有份了。
对对对，应该是在孩子罪上有份的父母了。所以我们应该是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切身的关系，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来看到神和我们子民的关系，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耶稣他也有发怒的那一面。
是。
牧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要洁净圣殿，他这个行动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从外表来看他就是发怒了，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犹太人当时也觉得这个圣殿真的就是他们必须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或者说就是在这个圣殿里才有神，觉得圣殿已经成为了他们一种偶像的观念呢？
你说的对，所以耶稣要洁净圣殿呢，就是说这个圣殿本身如果没有认识到他的主人的话，这圣殿就算不了什么。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在这圣殿里面啊，就表明啊神的同在，以圣殿的象征就可以表明的。在这个马太福音上面还有一段记着，门徒带着耶稣在圣殿里走的时候，门徒就说你看何等的殿宇，何等的气派，就夸口了。所以在这里面呢，犹太人自以为自己呢是受着神的特别的恩宠的话呢，就有圣殿为明证，别的民族没有，那我们就有。因此呢，我们在上帝面前呢，特别是蒙恩宠的拣选的，因此他就以为他可以高人一等。在这个地方呢，上帝呢也借着耶稣呢，就是来拆毁这种偶像情节。因此他拆毁犹太人对待圣殿本身的偶像情节呢，是要让人的眼光直接投身到神身上，因为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原来呢，希列时代的圣殿到耶稣的时代呢，是前后用了46年的时间建造，其规模的宏伟壮观，金碧辉煌，美不胜收呢，可以讲是古代世界的一大景观了。它甚至超过了当年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的。因为希律王做这个圣殿呢，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姿态，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为了取得犹太人的欢心和接纳，所以呢他大兴土木。这个时候呢，他就以为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表明啊，我跟犹太人是一起的，我尊重你们的宗教情感，因此用这个方法呢赢取他的统治上的便利。第二呢，也是想借圣殿的建成达到他个人青史留名的目的，这是希律的想法。可是呢，我们要指出的就是圣殿壮观的外表掩盖不住其里面的罪恶和败坏。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也陶醉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13章有一节里面这么说，他说请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可是耶稣却预言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了，不被拆毁了。这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犹太人，他不知道是圣殿坚固的是神，而不是那石头的本身。我们很多人就往往以自己的侍奉，以自己的那个作为自己的一个确据，其实呢，神看我们的内心的，并不是看他外表。
那牧师，其实这样也可以使我们想到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误解哈，比如说他们觉得说我只有去哪个哪个教会，哪个哪个地方去那儿崇拜，我才可以有圣灵在我的心里，我才可以最后得救。也曾听过这样的谣传，有一些教会讲耶稣降临呢，只有先降临到我们的教会，先拯救我们这一波人，我们才可以得救。像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讲法，是不是都是在违背圣经当中耶稣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应该认识真正的神，而不是认那个地方或者认哪个宗派等等。
是啊，这就是像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论道的时候，妇人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争谁才是更正宗嘛，犹太人说是当然是从耶路撒冷，可是呢他们却认为拜他应该在基利心山。 所以他要跟耶稣争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先生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想指出的就是说，虽然历史上面上帝是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一个象征，而且这表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点呢就是撒玛利亚人是搞错了，犹太人这点是对的，但是犹太人不能以此为骄傲，因为到时候拜父也不在那山上，真正的你要拜神的是在你的心里的，用你真理和诚实来拜。所以在这里边呢，就解决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也不在耶路撒冷，这句话是蛮触犯犹太人的，到时候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了，那在哪里呢？原来真正的神，正如刚刚凯晨所说的，不是那个地方使你成圣，而是那圣灵让你归向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耶稣要洁净圣殿这件事，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呢？他是不是要想向世人展示，不光他是神，更要展示他在死后三天复活的这个预言呢？
是，他确实是讲这话。耶稣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个拆毁这殿是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可是后来大家知道给耶稣定罪的时候，他们说耶稣说他要拆毁这殿，对不对啊？这是完全是在这扭曲耶稣的话。但是关键的话，耶稣的重点就我三日内要再建了起来，才真正的表明真正的圣殿是什么，是主他自己。圣殿是表明主人的身份象征嘛，所以主他自己的三天复活的身体我三日后再建了起来。最后我们大家知道，一直真正的圣殿的所在就是上帝所建立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圣灵的殿，讲得很清楚，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真的是三日后复活建立起来的，所以说这殿要在三日内建立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做基督徒的心里很安慰，虽然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圣殿在70年以后果真如耶稣的预言以后被拆毁了，一块石头都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现在也不可能重建，犹太人是很伤心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却听得很安慰，因为上帝的殿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呢，在这儿呢，主耶稣呢就是挑战犹太人的那种偶像情节。犹太人是感到受到基督的冒犯，因为他们看重的就是圣殿和其中所有的财富，而非那住在殿里的神啊。法利赛人当时有一句话说，凡指着殿子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了，这马太福音23:16说的。而耶稣说，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意思说，你向殿起誓吗？如果那个殿没有上帝住，那是空的。真正的要起誓的，就是向那住在殿里的起誓，那就是真正的起誓，必须向神起誓。
现在我们一般人说去教会，当然是教会是很重要，但是呢，教会那个建筑物并不是最重要，而是在里面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神的殿。
是。这个是圣经上强调的，还有一个意义要我们要讲出来，就是耶稣为什么圣洁圣殿的事，他要洁净圣殿，表明主的身体才是最圣洁的殿，人造的殿都有朽坏的一天的，唯有主复活的身体是永不朽坏的。人造的圣殿中还有幔子挡住人通往圣所的门，就是当时的圣殿里有至圣所有幔子，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成就救恩的时候，那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了，这才是让我们感到只有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彻底的把人与神的隔绝给拆毁。所以我们呢，不是住在那个殿里，住在那个殿里还有一道幔子把我们挡在神外面，还进不了至圣所，那个殿只是个象征。当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了，通向神的道路才真正打开，这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主耶稣十字架拯救，我们才能进到他里面，才为所谓真正进到神的殿里。所以呢，这个是以主的身体为象征的圣殿呢，不是别的，就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就并不是那个建筑物了，教会就是我们与基督的信徒共同组成的基督的身体。正如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神的殿就是你们，如果有人要拆毁你们的，神要拆毁他，就是这个意思。